欢迎收听《救赎者》第83集。七山环绕的贝尔根依然是秋天，并未下雪。弗洛伊根山上，哈利觉得笼罩在四周的云雾似乎跟上次的一样。他在弗洛伊恩山顶餐厅的一张桌子旁找到了那个人。
听说你最近都来这里坐，
哈利说。
我在等你，
碧优纳莫勒说，喝完杯中的酒。
你花了点时间。
他们走出餐厅，来到观景台的栏杆旁。莫勒似乎比上次更为消瘦苍白，他双眼虽然清澈，但脸颊肿胀，双手发抖。哈利推测这应该是药物的作用，而不是酒精。
上次
你说我应该追踪钱的流向，哈利说，起初我还不懂你的意思。
我说的对不对？
对，哈利说，你说对了，但我以为你说的是我的案子，不是你自己的。
哈利，我说的是所有的案子。
风将莫勒的长发吹到脸上，又吹开。
对了，你没告诉我甘纳哈根对这件案子的结果满不满意，也就是没有结果的结果。
哈利耸了耸肩。
最后 David Eckhoff 免于受到丑闻冲击，声誉和事业不至于受到损害。阿尔贝特·吉尔斯特拉普失去了独生子和儿媳妇，也丢了原本可以拯救家族财富的合约。索菲亚·米和耶子和家人要返回乌克瓦尔，当地有个新捐助者打算盖一栋房子，同时资助他们。马蒂娜·艾克霍夫跟一个叫里卡尔·尼尔森的男人开始交往。简言之，世界还在继续前进。
那你呢？
你还跟罗凯见面吗？
偶尔。
那个当医生的家伙呢？
我没问，他们有自己的问题要面对。
他希望你回到他身边吗？
我想他希望我的生活跟那个医生一样。
哈利翻起领子，望着被云雾遮住的山下市区。
其实我有时也希望自己是那种人。
两人沉默下来。
我把汤姆·瓦勒的手表拿去钟表行给一个懂表的年轻人看过了。你记得我说过我会做噩梦，梦到那块劳力士手表在汤姆的断臂上滴答作响吗？
莫勒点了点头。
现在我知道原因了，
哈利说，
世界上最昂贵的手表都具备陀飞轮系统，它的振动频率是每小时28000次，秒针似乎不停地在绕圈飞行，再加上擒纵机构，使得它的滴答声比一般腕表还要强烈。
劳力士，
很棒的表。
那块表的劳力士标志是钟表师后来加上去的，用来隐藏它真正的牌子。其实它是 Lange 一陀飞轮腕表，是150块限量腕表中的一块，跟你送我的那块表属于同一个系列。上次这款手表在拍卖会上售出的价格将近300万克朗。
莫勒点了点头，
嘴角泛起一丝微笑。
你就是用价值300万的腕表来犒赏自己？
哈利问道。莫勒扣起大衣，翻起领子。
他们的价格比较稳定，没有车子那么显眼，也没有昂贵的艺术品那么招摇，比现金容易夹带，而且不需要洗钱，
还可以拿来送人。
没错。
到底怎么回事？
说来话长，哈利，一如许多悲剧，他原本的用意是好的。我们这一小群人希望恪尽职守，拨乱反正，弥补这个由法律所管理的社会的不足之处。
莫勒戴上一副黑手套。
有人说，社会上之所以有那么多罪犯逍遥法外，是因为司法系统犹如一张 王岩很大的王，但这种说法给人完全错误的印象。其实，司法系统是一张网眼很小的网，可以抓到小鱼，但只要大鱼一冲撞，它就破了。我们希望成为这张网后面的网，挡住鲨鱼。这个组织里不只有警察，还有律师、政治家和官僚。这些人看见国界失守时，挪威的社会结构、立法及司法系统不足以抵抗大举来犯的国际犯罪组织。挪威警察的职权不足以和犯法者在相同规则下进行游戏，必须等立法系统迎头赶上。因此，我们决定暗中采取行动。
莫勒望着云雾，摇了摇头。
但如此一来，我们就得在封闭且秘密的环境里行事。于是，腐化开始产生，微生物开始滋生。有人提出，必须走私武器到国内，才有办法跟敌人抗衡。接着又说，必须贩卖这些武器，为我们的工作筹措资金。这是个怪异的矛盾，但反对人士很快就发现，组织已被微生物接管。接着，他们送来礼物，一开始是小东西，说是用来激励大家，不接受礼物等于没有凝聚力。但事实上，这只是下个腐化阶段的开始。你在不知不觉中被他们同化，直到有一天，赫然发现自己已坐在屎坑里，找不到出去的路。你有太多把柄握在他们手上。而且最糟的是，你不知道他们是谁。我们的组织划分为小单位，各单位之间只能通过联络人来互相联络，而联络人对一切保密。我不知道汤姆·瓦勒是我们的人，也不知道他负责走私军火，更不知道有个代号叫王子的人存在。直到你和艾伦·盖登发现这件事，这时我已经知道，我们早就失去了真正的目标。从很久以前开始，我们除了中饱私囊之外，就没有其他目标。而且，我也腐化了，我成了……莫勒深深吸了口气，杀害艾伦这类警察的同谋。
缕缕云雾环绕在他们周围，弗洛伊恩山仿佛正在飞行。
有一天，我受够了，我想退出。于是他们给了我选择，很简单的选择。但我担心的不是自己，而是担心他们会伤害我的家人。
这就是你逃到这里来的原因？
莫勒点了点头。
哈利叹了口气。
所以你送我这块表，是希望我终止这件事。
哈利，这件事必须由你来完成，没有其他人选了。
哈利点了点头，觉得喉头一紧，只因他忽然想起上次他们站在山顶时莫勒说过的话，想想还挺可笑的。从挪威第二大城市的市中心搭乘缆车，6分钟就可以抵达这些山脉，但却有人会在这里迷路和死亡。试想，你以为自己所在之处是正义的核心，不料却突然迷失方向，变成了你所对抗的那种人。哈利想到自己在脑中所做的计算，以及自己所做出的大小抉择，是这些引领他在最后一刻到达加勒穆恩机场。
长官，如果我跟你其实没有那么不同呢？如果我说我和你是在同样的处境中呢？
莫勒耸了耸肩。
英雄和恶徒的区别在于机会时势的细微差别，一切向来都是如此。公义是懒惰和没有远见之人所崇尚的美德， 若少了破坏规定和不守规则的人，现在我们仍会活在封建时代里。阿里，我迷失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我相信了一些东西，但我眼瞎了。等我看清楚时，我已经腐化了。这种事随处可见。
哈利在风中打了个冷战，思索着该说什么好。然而，当他终于想到并说出来时，却发现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十分陌生而扭曲。
抱歉，长官，我没办法逮捕你。
没关系，哈利，其他的事我再自己解决。
莫勒的语气听起来很冷静，几乎像是在安慰他。
我只是希望你看清并理解一切，也许会从中学到些什么，没有别的了。
哈利看着难以穿透的云雾，想按他的长官及朋友莫勒所说，看清一切，却无法办到。他转过头去，发现莫勒已经离去。他朝白雾中高声呼唤莫勒的名字，
尽管他知道莫勒说的没错，没有别的了，但还是觉得应该有人叫他的名字。
作品《救赎者》，作者尤奈斯伯，译者林立人，演播白梅，由博吉新媒出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